我想这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心中最大的一个把握，就是神爱我们，他要用圣灵和能力来充满我们啊！我想在开始交通今天的信息之前，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那今年1999年一下子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啊！我想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都跟神立了很多的心愿，不管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啊，要更有爱心，更温柔，更不发脾气 whatever 啊，我们都立了很多的心愿，但是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想我们会不会觉得跟神之间好像缺少一些更真实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主很陌生，好像只有在教会的里面跟弟兄姊妹聚聚会，但是在生活里面我们跟他之间缺少了一个直接而且亲密的关系。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明白，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被造，不知道我们将来到底要往哪里去。哎呀，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觉得自己很软弱，我很羡慕得胜，很羡慕被喜乐充满，很羡慕在主的面前满了生命，但是我里面却常常好像不冷不热的情形。而尤其在我们人生碰到困难碰到抉择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样子能够明白神到底要我往哪里去，我们里面会有这样子的困惑。还有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也发现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身上带着这么多的软弱不能够得胜，一个脾气胜不过去，一个罪恶脱离不了，一个十字架舍不得付上这个代价，我们里面好像很难过这样子得胜的生活。还有的情形就是我们在仇敌面前我们束手无策，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胜过他，如果日子平顺还好，只要有多一点的难处大一点的试探，我们发现我们就站不住。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继续讲下去，这常常都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的光景的描述，对不对？如果说我刚才所讲的有任何一项是你心中的问题，是你属灵经历里面的问题啊，或是通通都有啊，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面对啊，就是我们需要来好好读主的话语，读主的话语啊，主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非常的这个真道造就的题目讲读圣经啊，本来是希望在去年年底就讲的，也让大家可以在1999年来之前啊，能够再有一个机会赶快立一个读经的心愿啊。但是因为主的带领还有各种的题目啊都没有办法，还有一些不同的讲员来，所以让我把这个题目就耽误了。但是很感谢主，今天仍然是1月31号啊，还是一月啊，还是1999年的开头。所以如果说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下点读经的心愿的话，那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年好好读主的话啊。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在去年年底讲，但是他们已经在主的面前开始了新的读经计划，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啊啊，甚至有小组的聚在一起读经督促彼此在那里啊，一同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上认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事情。那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啊，他自己有一天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啊，突然梦见他的圣经是空白的啊，他里面就很紧张，他想我这怎么去讲道啊，这个怎么翻每一页都是空白的，他原来以为是印错了有一页是空白的啊，但是没想到他发现他每一页都是空白的，然后他就冲到他邻居那边去给他们借来看，发现他家也是空白的啊，到弟兄姊妹家去每一个人都空白的，哎呀他里面就吓醒了，真的吓醒了，吓醒了以后就发现他就冲到他的书桌去一看，圣经还在那边他马上打开来啊，里面的字每一个字都还在啊，他就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耶稣啊，谢谢你，你还没有把你的话收回去，你没有把你的话收回去，主的话还在。弟兄姊妹，他就开始好好更认真的读主的话语。你要知道这个话语当然不见得是一定是圣经变成白纸啊，我在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在早前面的几十年啊，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底下啊，人并不是可以自由的拥有圣经的啊。我读到一个见证，讲到黎弟兄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鼓励弟兄姊妹要常常背圣经， 他特别鼓励那些年轻人试着把整本新约背起来，那他自己就是每天至少读19章的圣经，他常常背圣经。所以后来这个他被关到监狱里面，那么听说在安徽的深山里面他关在劳改营的里面，后来有一些跟他一同关的被放出来的人，那么就做见证他们讲到黎弟兄手边的时候根本手边没有圣经，通通被没收了。当他看见稍微空着没有人监视的时候，那他就带着几个被关在一起的手拉着手就在口中就背了一些圣经给他们就一直每天就有一些圣经给他们。那主的话外面可以被夺去，但是在心里面的永远夺不去那弟兄就手带着他们每天就念主的话给他们，他们就一同祷告，他是一本活的圣经，圣经这么活的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主还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真是要来好好的读所以黎弟兄他不是在晚年才这样子圣经这么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17岁得救得救了以后他就在他的学校里面一直跟同学传福音，他们全校大概有200个学生，那听说后来有190多个人97个人信主，那他就一直跟他们传福音。那后来这个复兴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早晨5点钟到学校去，他说在学校里面有100多个人早晨一同在学校守晨更。原来那个学校是流行读小说读了有名的大家在武侠小说爱情小说大家都是看这些东西，后来变成早晨他5点钟到学校去，常常看见在树底下在教室旁边一团一团的弟兄姊妹同学不仅得救，他们爱慕主的话，一大早起来一大堆人，学校有100多，一共才200个学生，早晨有100多个人在那里守晨更在那里读主的话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荒凉的世代我觉得在我们马上面临主来，面临大灾难要临到全地，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神儿女们手中是不是还能够在这么自由的有主的话语我们如果不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来积蓄粮食，像约瑟一样他在丰年的时候他花了7年的功夫，他把各地的丰富那个粮食都积蓄起来，等到当灾荒临到的时候所有天下都饥荒，人都没有粮食，但是人却到约瑟那里，他们去他那里怎么样抵粮去他那里面去要粮食去，因为他的仓库里面满了这个粮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主不是只有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讲读经的重要，我们希望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我记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我几年前我看了一张照片在我从报纸上我把它剪下来，到现在还贴在我的这个剪切簿里面那我当然那天看到那个报纸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那个报纸的图画就讲到非洲有一个小孩子，他瘦的皮包骨身上都是那样子骨头带着挺了一个大肚子，然后整个人已经虚弱到没有力量，他整个人坐在地上两个手垂在那边弟兄姊妹，在这个图画的旁边有一只大秃鹰长得比他还要高大，坐在旁边在那里等他倒下去，就这个人已经饿到一个地步已经快要死掉了，而旁边有一只老鹰已经等着他。弟兄姊妹，当我那天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在人的里面我心里面怜悯觉得这个世界有这么可怜的孩子饿到这个地步，而老鹰准备要来吃他了。也当我里面主一下子提醒我讲到那个属灵的情形，今天神家里面多少神的儿女们因为没有主的话，因为没有正常吃主的话语，我们已经瘦到一个地步，仇敌随时可以来 attack 我们，已经饿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我们整个人招架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成为他的囊中物，仇敌随时要来攻击我们。弟兄姊妹，当我那天那样读到的时候，当我那天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动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不读主的话语，我们怎么可能刚强？今天我们不读主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丰富？所以从前一个传道人去看教会的一个姊妹，那个姊妹生了孩子一天到晚忙，很少来聚会所以他就去看那个姊妹，他说你还好吧，有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说我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就是孩子小所以很忙常常忙他说但是呢，他说我里面就觉得我软弱无力不冷不热的，一点没有力，好像从前的爱心也失去了那个整个属灵的劲也失去了。那传道人就问他，他说姊妹，你还有没有读主的话语？你还有没有每天读主的话语？他说没有，他说有的孩子这么忙怎么有空 传道人就跟他讲，他的姊妹啊，他说你会不会三天喂一次你的孩子，一次喂他五六次，然后再空个三天四天休息休息，有空的时候再喂他个五六次，把他喂个饱。他说你会不会这样做？他说我绝对不会啊，他就把孩子饿坏了。他说你都会想到孩子如果不每天吃，不要说每天了，不每顿吃的话，你做父母的都会着急，对不对？你做父母的就会担心他的健康受到亏损，你就知道他会饿啊，他会哭啊，他里面会有需要。他说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你这么忽略他呢？怎么可能因为孩子来我们就没有空读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里面觉得软弱，觉得圣经的应许对我们不够真实，觉得为什么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够像圣经说的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能够刚强能够喜乐的生活，弟兄姊妹，先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每天吃饭？如果没有吃饭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难过的，你一定软弱的。我知道你一天不吃饭，弟兄姊妹，你的头会痛，缺血嘛，或者你身体里面缺乏养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连属世的知识我们这么清楚，属世的需要肉身的需要我们这么清楚，但是对属灵的需要我们却这么极端的缺乏啊，这么不平衡的我们忽略了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点不要稀奇，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软弱，如果我们软弱的话。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我觉得主最近在中间啊，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开始重视到读经的重要。然后我每一次听见有弟兄姊妹在那里读经，有小组成立彼此督促啊，不管在公司也好，在家庭也好，或者弟兄姊妹在电话里面彼此督促，弟兄姊妹，我的心里面就感谢主。这不光只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在这里读经啊，好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习惯而已。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必须，生命的必须。就我一开始讲的几件事情，这是读经的重要，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因为我想这方面我们都知道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简短的几分钟稍微讲一讲。那读经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因为神看不见。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来了，道成为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来把恩典带来，他来把真理带来。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让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怎样的神，也借着神所说的话，那他在他话语的里面把他是怎样的神完全启示出来，而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说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而他的旨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旨意啊。所以主耶稣在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见证主耶稣是谁，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谁，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另外就是当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啊，寻求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神说话的根据，神说话完全在他话语的范围里面，神今天不会去讲一件圣经上没有的话。所以当别的这种我们定为异端的宗教啊，像摩门教或怎么样，他们就说神又给了他一特别的启示，所以又写出了另外的这个经卷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超出圣经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去分辨，知道去拒绝它，对不对？有人说人说方言才是人得救的证据，因为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证据。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圣经里面没有，超过了圣经，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它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对属灵的事情有了解，我们借着圣经。刚才我们也说到圣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就不可能得胜。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当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了他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这次大家不要再看圣经了啊，抬起头来。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是年轻的，只准啊，我不应该这样讲，好像这个连长的记忆力不好啊。我们大家头顶抬着，不准看啊。来，预备，起。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大家还带着笑脸读，不错啊。来，请弟兄们读一次，好不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姊妹们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感谢主啊，至少带一句话回去啊，非常非常的宝贝。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九百零二页，旧约的圣经九百零二页，十五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在这里讲到读主的话啊，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欢喜快乐的秘诀啊。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要在主的面前啊，有主的话啊，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粮食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啊，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让我们欢喜快乐啊。其他的经文，我想弟兄姊妹回去读啊，讲到我们借着读主的话语。他的话成为我们路上的灯，成为我们脚前的光，他引导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指引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 guideline 啊，他在这里带领我们啊。另外也讲到借着读主的话，我们被主的话改变，被主变化，能够像主。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讲到说，读主的话，这个圣经能够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啊。好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其实这节我们以前背过啊，应该让弟兄姊妹背。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弟兄姊妹都还很年轻。好，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这个圣经的话在这里为了改变我们，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像主啊。这个罗马书十五章也讲到说，从前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你们写的啊，要叫我们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啊，让我们可以盼望 得到美好的盼望啊。啊，底下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个全副的军装啊，每一样都是守的，只有一样的兵器是攻击的，是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基督徒的征战啊。以弗所书把那个全副的军装告诉我们，而且全副的军装里面只有一样的武器是攻击性的啊，其他都是防守性的啊。这个武器叫做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弟兄姊妹，弟兄这个我们在地上征战的时候，仇敌常常用各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哎呀，神不爱你了。哎，这个神是一个不公平的神， 啊，或者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答，能够胜过仇敌？我们是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话。那这是一个征战的兵器。我们看见在历史以来有多少神的儿女们面临属灵的征战，而当他们一拿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仇敌就退去了。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然后这个读圣经的重要，我刚才说过，不是我今天主要的重点啊，因为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知道主经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怎么样子能够培养一个好的读经习惯？那更进一步呢，怎么样子能够享受读经，而让圣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件重要的事情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读经的重要，那为什么不容易养成好的读经习惯？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想讲读经的重要，我本来想说我前面就要讲，让弟兄姊妹自己讲啊。我想我们起码可以收集10个以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这个重要那个重要。那么讲完了以后，我就准备想问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啊。那么既然知道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每天读呢？为什么啊？不觉得它重要？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读圣经有两种的境界。当你知道圣经重要，知道说读圣经会这么甘美，别人讲的这么头头是道，你也很羡慕，但是每次读的时候呢，我们却觉得我们读不出那个甘美来，对不对？哎呀，人名啊，家谱啊，地名啊，啊，杀来杀去的啦，这个啊，这个骂来骂去的啦，跟神抱怨啦，读来读去你会觉得你读不出这个味道，享受不了啊。那为什么这个某某弟兄讲得这么好呢？或者他为什么一解圣经你就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啊，好像把那个味道都读出来，为什么我读不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会觉得这个产生不了这个兴趣啊。那弟兄姊妹，读经常常 discourage 我们的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吃零食吃太多了，就没有属灵的胃口。如果说圣经真像吃饭啊，或者说吃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如果现在请弟兄姊妹想一样你最爱吃的东西啊，不管腰花也好了，这个臭豆腐也好了，花椒粉，你一定会觉得你会常常想要去吃它，因为你会有爱慕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对属灵的东西讲得这么好这么好，我们却不去吃它呢？弟兄姊妹，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没有胃口。那没有胃口的原因，第一个，我们吃零食吃太多了。所以从前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就是那么瘦瘦小小的，老是长不大长不胖，她就很头痛，她看遍了所有的医生都找不出毛病来啊。就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提醒她，她说你是不是常常给孩子吃糖？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她去看医生，医生怎么检查检查不出问题来，肠子正常，什么都正常，找不出问题来，但是这孩子就是没胃口。原来这个妈妈就是放纵她的孩子嘛，她要吃糖就吃糖，爱吃零嘴就吃零嘴，所以饭前呢吃遍了所有的零嘴，你怎么可能吃正餐呢？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野食也不少啊，从前是只有电影啊，后来电视出来了，那现在又有这个 internet 又出来了啊，那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出来，所以我们野食吃多了啊，这个零食吃多了，所以当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意思。这不光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弟兄姊妹，我记得念慈有一次在台上跟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传递一个信息啊，那这个问题现在的孩子，做学生的孩子们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受这个 multimedia 这种声色快速的东西，这个电动玩具也好，电视电影啊，这些东西的吸引，就是你一定要快，一定要刺激才能够抓住他的 attention， 所以现在孩子们到学校上课都有 attention 的 problem。因为老师讲课绝对比不上电视，对不对？老师跟他们出一些问题绝对比不上 video game， 这孩子们没有兴趣，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光是在基督徒中间有问题，有姊妹在这个世代，在我们下一个世代的孩子里面，他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小心啊，不要以为让他们随便去看电视去打 game 是让他快乐这个他天天沉溺于那个的话，弟兄姊妹，在他的心智上他不能够成为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不会安静下来去默想，他没有办法集中他的注意力。今天我们属灵上也是一样，你一天到晚看这么多，如果我们一天到晚看世界的东西，当你回到主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心安静不下来， 圣经的话不能够在这里 get 你的 attention， 我们的胃口丧失了。所以为什么没有胃口呢？因为也这个零食吃太多。为什么没有胃口？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生病，生病长到我们犯罪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罪神啊，我们不讨神喜悦。所以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没有胃口，他会甚至会远离他。还是讲到第一个原因啊，我们胃口失去。那第二个原因呢，就可能是我们没有尝到甜头。这个以前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那他那是为了招待我们，他特别去买了臭豆腐啊，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吃臭豆腐，那他就买了臭豆腐来，就在他家厨房里面在那一炸的时候，他两个孩子从房间冲出来啊，因为喊呀呀臭死的，那很难闻啊，就开始把每一个房间的门砰砰砰砰砰砰关起来，就把我们全部人关在厨房，所有的窗户门都把我们关在厨房里面，他们嫌臭啊，那我们就把他请来说，你一定要尝一口，你尝了一口你就会爱吃。那两个小孩子嘴巴咬得紧紧的，死不肯开、啊、他们就到现在都不吃臭豆腐的啊。那我们家的孩子呢，刚开始也是这样，一闻到臭豆腐就逃啊。那么后来呢，我们把他请来，告诉他说，相信爸爸妈妈，你吃一口就好，不爱吃就不要吃。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都很爱吃臭豆腐好，我们到了台湾去，就站在外面地摊上，我们就吃臭豆腐去了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不应该拿臭豆腐比圣经啊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当你没有真正尝到那个读经的喜乐跟那个快乐的时候，你会听别人讲，然后自己试试看，你会觉得得不到那个，就不会去享受它。那为什么不能够享受？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读圣经有两种的境界。这一节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3:6，他说字句是叫人死，唯有经意或是叫做圣灵灵异是叫人活。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两种读经的境界。那一种是在字面上的，白纸黑字一样是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一样是读，但是你读了表面的东西。字句跟经意这是两件事，这是两种境界。今天你的另外一半可以一天到晚对你挂在嘴巴上说我爱你我爱你啊 honey 啦、啊、这个 sweetheart 像美国人这样叫来叫去，但是他有口无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字是一样的，但是内容不一样。今天打太极拳啊，你可以学外面的架势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就看过人家打，对不对？你可以学外面的架势，但是呢你没有摸着他的心意，没有摸着他的那个真正的内涵的时候，你不过是个空壳子。同样的食谱可以写得很好，最好的菜啊，不肥美食谱，那弟兄姊妹跟你真正做出来可以吃的东西是两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读圣经，你可以去读外面的字句，你可以读很多的话语，你可以用你头脑去分析，哎，这个有道理，那一节不合理啊。你一天到晚在脑筋的里面，在字句的里面去钻研，弟兄姊妹，我们读不出东西来。所以弥陀真弟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读经读得好的人，不是借着功夫读出来的，而是一个对的人读出来的。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用对的方法，在主的面前不是一个对的态度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读的境界就是比较多是在字句的里面，就是所谓的知识，在知识的层面里面去读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知识多了叫人累。如果你一天到晚只在知识里面读，哎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叫约书亚进去要把他们通通杀光啊？难道这个神是一个这么残忍的神吗？你一天到晚在字句里面，在知识里面要去找答案，弟兄姊妹，你读不出东西来。知识多叫人累。格林多前书8:1告诉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读多了，圣经道理懂多了，可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骄傲，对不对？现在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3:6又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只停留在字面的境界的话，他甚至会让你里面觉得死，读得没有味道，死沉沉的。但是经意啊，讲到圣灵的那个真正的意思，被我们读到，被我们碰着了，他一定叫你活。因为主说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是无益的啊。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换一句话说，圣经要读得好，必须要用灵，要用心灵来读它。 那什么叫做在灵里面来读圣经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不对？啊，什么叫做在灵里面读，而不是在知识里面读？我不是说我们的思想不重要，弟兄姊妹，人的心思像一个管道一样，而让圣灵可以流过，光照可以通过，而能够达到我们的灵里面，来摸着我们的最深之处。因为心思，如果你说心思完全没重要的话，你连字都读不懂，对不对？你连这个智慧，看懂字的智慧都没有啊！你明白字的这个字义的这个智慧都没有，所以心思还是有它的用处。但是心思是像个水管一样，它必须尽量干净啊，把自己的主观成见放下来，而要把我的心能够向神打开，让神来光照，神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灵啊，圣经上说到，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话里面背后，在字句的背后都有灵，都有生命。所以提摩太后书3:16，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吹过气的。记不记得亚当被造的时候，神用泥土造好他以后干嘛？神吹了一口气给他，对不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的灵进去，神的生命进去。那弟兄姊妹，圣经上都说圣经的话都是神所吹过气的，换句话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有灵，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就能够谦卑的把自己放下来，把我们的心向主打开啊，就求主圣灵来光照，圣灵来说话，让主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深处。既然主的话是灵，我们就必须要用灵才可能碰着主话语真正的那个精义。就跟电一样，你拿一根棍子去接电的时候，那个电过不来，因为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当你拿到一个铜线去接电的时候，电就被传过来，因为它是同样性质，它是一个导体。今天我们如果不用灵去碰灵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碰不着神真正说话的意思。我们得到的是字句，字句叫人累，字句叫人骄傲，字句到最后叫人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开始就必须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我们也读经，我们也在这里养成读经的习惯，但是常常读经产生不了兴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推到里面来，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而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读经要用灵来读啊。等一下我会稍微讲到这个简单的方法啊，来，这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两种的境界。所以要读好圣经，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还不是在于我们要有好的方法，而是要在于我们这个人先必须被神调整成为一个对的人。人不对，方法再多都没有用啊。所以黎弟兄有一本书叫《读经之路》，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如果你没看过，我也建议你看啊。啊，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他先讲对的人，第二部分才讲对的方法。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对的话，再好的方法都没有用。当一个人对的时候，就算不要那么多种方法，他的第二部分介绍了28种读经的方法。就算你人在对，你这28种通通不懂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只要打开圣经，每天在主的面前用对的人、对的态度来读圣经的话，圣经对我们是开的。啊，所以多少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你不用有什么特别的读经方法，不用去上什么神学院，你把你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一句一句的安安静静的这样读过去，一遍一遍的这样读过去，把圣经的事实找出来。当你把圣经的事实找出来的时候，那圣经的亮光已经绝大部分向你开启，就是最简单、最重要也最有效的读经法。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人必须要对啊。那讲到人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提醒弟兄姊妹两件重要的事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渴慕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如果我今天读经只是为了这礼拜五我要带查经的话啊，我在这里要找出一些亮光啊，要写出一些问题，要准备一些知识的东西、背景的东西，让弟兄姊妹能够觉得我们聚会很丰富。弟兄姊妹，我不能说这个不好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碰到真正读经的好处。所以我常常跟我以前到宣道会去，这个他们同工他们开退休会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讲到这个点，他们底下很多人笑啊，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忙到一个地步，就变成读经是为了预备聚会的，为了要去找亮光去的。 而读经应该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我要去遇见那位说话的神，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他有话要对我说，他每一天都有话要对我说。圣经既然是神的默示，既然是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怎么样子知道神对我说话呢？不是从外面耳朵去听见什么，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天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我们在主的面前打开圣经以前，我们先把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求你让天对我也打开来。主耶稣，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真是让我在这里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我要遇见你。里面要有这个渴慕，先不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能不能碰到，弟兄姊妹，先要有这样子的心愿。每一次打开圣经，不管你是为了礼拜五聚会也好，不管你是个人的成根也好，不管是任何的目的，每一次的读经打开来，都希望主让我们先有这个态度。主，我渴慕遇见。到底遇见了没有？到底经历到了没有？弟兄姊妹，那是另外的事情，但至少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所以以赛亚书55章3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读经方法。以赛亚书55章3节，867页，867页，55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好，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那前面的一节啊，第二节的后半啊，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纳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啊，不光是给我们读的，圣经更是给我们听的。靠近主来，侧耳而听，怎么样？就必得活，而且呢，就必得享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我们每一次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里面啊，既然神已经应许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当然是要来亲近神，对不对？不然我干嘛读经呢？所以当我们这样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心，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我在主的脚前坐下来，我打开他的话语，我仰望我的主来对我说话。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主的话叫我们活过来，主的话叫我们灵魂苏醒过来，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我们再累再疲倦，心中再多的委屈受伤，弟兄姊妹，当你坐在主耶稣脚前的时候，你真觉得你是坐在他的脚前，就近他来，侧耳而听。弟兄姊妹，坐前小逗留，小小读了一段话，你的整个人会活过来，这是神的意思，这是事实。所以第一件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定要到主的面前去，不要在桌上摞了一大堆的参考书，认真的态度是很可取的。但弟兄姊妹，决定不可以离开亲近神、听神说话的这个根基的一个态度。那第二个要有的态度，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每一次读经啊，我常常提醒自己。我虽然跟弟兄姊妹常讲，我也常常提醒自己。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叫主的话啊，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今天我读的主的话语它不能够改变我，如果今天我所读的主的话语它不能够来影响我的生活，因为怎么样，我仍然是停留在表面。虽然它不会像一个大改变一样啊，好像有人这个彻底顿悟什么事情，一个大改变，一个大的 turning point， 不见得每天都有，虽然偶尔会有，但是弟兄姊妹，至少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是改变的，它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的力量，给我们带来对主一个更新的渴慕。就像我们我有一次跟练士去东岸参加那个 Ernest 弟兄他们在东岸的那个一个 Ridgewood 那边办的一个退休会啊，在纽约北州的一个 Brand Lake。 那练士聚会的里面有一个宣教士从非洲回来，那他就跟我们做见证啊，他说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啊，这个 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服侍他的一个非洲佣人啊，在一个仆人在那里服侍他，他就跟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主啊，他就鼓励他读圣经。然后那个人读了几次以后回来就跟这个主人讲，他说我读圣经一点用都没有啊，他说我脑筋不好，我早上读了我到了白天通通忘记了，我到了晚上山上我早上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我读了什么，他说每天这样读啊，他说觉得没有用。那个传道人什么话都不说，就拿了一个很烂很脏的满脚泥巴的一个竹篓子，然后说你去帮我去打水去啊。这个仆人这个搞不懂，但是就顺服拿了篓子就去打水去了。啊，打打打打打，过了十几分钟以后，这个传道人就到井边去看他，看你打到水没有？他这个竹篓子怎么可能打到水？打了水全部漏光了嘛啊！这个主人，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竹篓子有什么不同？啊，他说干净了，他说就是，他主的话，就算你今天留不下来，但是你每一天让主的话从你里面经过的话，至少让你干净。让你新鲜，就证明为什么我们的灵里面失去的那个新鲜啊，或者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失去的那种干净舒服。你到过台北的话，那个鼻子一天下来鼻孔都是湿湿脏脏的，对不对？那个空气扎得一塌糊涂，全身黏黏热热，鼻子空气污染。可是你跑到那个这个合欢山或是横贯公路高山里面去，一大清早去森林浴的时候，那个空气这么新鲜，这么干净。为什么我们里面灵的情形有的时候不干净或者不够新鲜，觉得重重的？弟兄姊妹要读主的话，就算他留不下什么，当每一天主的话从我们里面流过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新鲜，他来洁净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主的话一定要改变我们，主的话会改变我们。我的话必不突然返回，他雨水怎样从天而降滋润地土，对不对？他说主的话说他也是一样的，要吃的有粮，要撒种的有种。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信心啊，所以要让主耶稣的话来改变我们，每一天来改变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读出那个味道？怎么样子能够让他真正来改变我们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啊，就是要从基督的这个角度去读圣经，整本圣经中心都在讲主耶稣。所以我哥哥送了我一套5大本这个原装书 A.B. 先生写的啊，他是从基督的角度，从旧约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每一件事每一个律法每一个要求从基督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那真是解开圣经的一把钥匙。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主耶稣，他不光只是在教你做人的道理，当圣经讲到爱的时候，不是一个爱的行为、爱的道德、爱的标准，神就是爱。讲到每一件事情都说到主，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碰到一个 living person， 一个活的人，叫做耶稣。哦，弟兄姊妹，你当真的从这个角度去读的时候，每一个点都宝贵了。讲到约柜，讲到会幕，讲到束板，讲到每一件事情都说到美丽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也是那把钥匙啊。那另外就是要让他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我们就把它当作主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主今天给我们的要求，主今天给我们的教导，主今天给我们的功课啊，这是两个很基本的态度，就是要遇见说话的神，而且要让主耶稣的话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你读了圣经说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读完了以后马上底下会面临一个抉择，到底要不要去聚会？哎呀，主耶稣现在有 Super Bowl， 我不去了，感谢主，美国的 Super Bowl 是下午。如果是早上的话，我看很多教会可能都会少掉很多人啊，对不对？那你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为什么在时间上这件事情就不能居首位了呢？他应该要影响我们。主说要叫我们去，要去传福音，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我们碰到别人，我们就是不想传福音。那主的话就是没有改变我们吗？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啊，真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受造的灵，带着一个爱慕的心，主每一次讲话我们就接受他，让他来改变我们。那几个不该有的习惯啊，因为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正面的态度，那几个不该有的习惯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啊。提到我们不要太主观啊，不要去断章取义，随便从圣经里面抓一段就来接受，就来相信啊。有人更是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你打开圣经这样随便指一句，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方法都是很危险的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啊，这个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守读主的话语。你不守读的主的话语的话，你这样随便起那就出问题。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笑话，对不对？有人这样一指，指到这个圣经上说这个犹大出去吊死，他不明白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就一翻圣经一指，就说圣经说犹大就出去吊死。他想说神怎么会这样对他说，他就想这一节不对，再翻自己，他说凡听见这话就要照着去做。他吓了一大跳，对不对？我再翻一次，来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要不要去吊死？不能这样读经的。读圣经一定要熟读啊，那主的话前后是一贯的，是串联的，那由带着主观、带着成见、带着断章取义的态度去读，都会危险的。犹太人读圣经、查考圣经非常的熟，以为里面有生命、有永生，但是他们却把那位生命的主、写这本圣经的神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带着主观，他们觉得弥赛亚来一定是一个君王，荣耀那么神气的一个君王。所以当主耶稣是成为拉撒勒人木匠的儿子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这叫做成见，这叫做主观。有的人读圣经只读应许，不肯读要求；有的人读圣经只敢读到神慈爱的那部分，圣经上杀来杀去神审判的那部分就跳过去啊，也不敢跟福音朋友讲圣经有这么一段，怕他们不信。因为姊妹都不要怕，圣经每一个都宝贵，就不要带着成见、不要带着主观的态度来读啊。那第二个呢，不要马虎，不要马虎。那读圣经要认真读，圣经的每一个字都很有讲究，非常有讲究。以前我们在这个一个教会里面读经，那天晚上查经聚会，那一人读一段。我们有个宝贝的弟兄，这个圣经是两节的，对不对？上半一节，下半一节。他读完这边以后，应该读这边。他老兄就读完这边以后，就翻过去继续读啊。然后翻了两页，他也没注意到。所以我们例如说在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结果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去，我们都不知道他读到哪里去了。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么马虎，他脑筋根本没有放在他读经的里面，就这样读过去了。是这样子在家里面读经，怎么可能碰到主？啊，马马虎虎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真啊！这个以前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到神，他们都还要洗干净，跪下来，恭恭敬敬的写下来。他们对主的话、对圣经的话，每一个字，圣经上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丢掉，你更不要说一丢丢了这么大段，还丢了两三页，连一滴都不可以丢的。就讲到读经要认真啊，越认真你就发现圣经有很多的宝藏啊，是你原来表面上这样读过去你读不到的。有很多人挖油井，挖一挖就丢掉了。所以有一个人他成为大富翁，他专门买别人丢掉的矿场啊，你不要了，我帮你买下来，因为他很便宜卖给他。他决定就 go deeper。他说多少时候，他说那个最丰富的矿场都是在别人已经 abandon 丢掉的，他底下找出来。今天读圣经一样，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真，我们下功夫，有说不尽的宝藏，最丰富隐藏的马拉，那个活水泉常常都在深处啊。你在主的面前不肯放弃，认真不马虎的时候，我们一定得着。啊，另外一个不要有的态度就是仓促。这个早上上班前两分钟赶快这样读一读就这样走，用这么仓促让我们得不到东西。今天你要去煮咖啡或者煮茶，你不会把那一壶水往炉子上一放啊，然后就拿下来就倒水，对不对？你一定泡不了热茶的。你会说我已经放过炉子啦。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每天都读经啊，那为什么没有感觉呢？为什么得不到东西呢？弟兄姊妹因为太仓促了，煮的话需要一点时间。我不是说要求弟兄姊妹一天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至少一天二十分钟嘛，好不好？二十分钟，至少不要五分钟就好，五分钟太短了。那你花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至少读一章或者一段，在主的面前好好有点默想，让主的话 think down， 能够 go deeper 走那个走下去。好，所以不要在仓促中随便读啊。那仓促中最多有一个帮助，就是你去熟读圣经。例如说你只是为了帮助你去赶快能够把圣经读过一遍，让你能够了解圣经说什么，前后文说什么。所以你在那边等太太刷屏的时候带着小圣经很好啊。那他在那边算账的时候你拿出来你可以看一张圣经 啊或者弟兄姊妹在那边跟大家约，大家老是迟到，你带着小圣经在身上，那么可以看一两张圣经。 那这样累积起来，那这样子是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是为了要跟主交通，为了要得到属灵的生命啊，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走深一点啊。那最后就是不要灰心，千万不要灰心啊！如果你自己读经读得很乏味，觉得很枯燥，得不到帮助，弟兄姊妹都没有关系，好吧，都没有关系。那么失败了几次也没有关系啊，重新再来啊。那虽然这个出埃及出不了啊，倒闭旷野了好几次，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继续起来往前。我知道圣经弟兄姊妹最熟的一节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节圣经最熟，因为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啊。有的人还不错，最近我们刚刚信主的一个姊妹，听说还都已经读到这个历代志下了啊，刚刚才受浸嘛，第一次刚受浸的，已经从创世纪一路读啊。我们这个练词一直提醒他说，你一下去读旧约怕读不懂。他说没有关系，他说那本书说最好按照顺序读，所以他就开始读，他现在已经读到历代志下了。刚刚信主就每天这样读读读读读，这样读下去，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我们出不了埃及，就找人帮忙，然后扛着我们，骑着我们，让我们赶快出埃及。有姊妹，我们可以一路上把圣经读过来。那这个黑天的爸爸啊，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读这个如何读主的话。那它里面呢，它分成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叫做生命读经，那第二部分呢叫做基础读经。那它所谓的基础读经，就是觉得弟兄姊妹如果旧约没有读过两遍，新约还没读过十遍的啊，那都叫做基础读经的范围。而且是在三年之内应该要做到的。这我这一讲，好多人头都低下去了。所以信徒三年里面那个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旧约两遍，新约十遍啊，这叫做基础读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要加点油了啊，好好读主的话，把主的话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它存在心里面。所以呢，在这里介绍两个很简单的读经方法啊，一个读经方法叫做生命读经啊。那这一段的圣经不适合读太长，一段就好了。那么这个穆勒弟兄特别在他的传记里面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用导读的方式啊，这个导读现在有时候被这个教会聚会所用的，很多弟兄姊妹不敢讲啊。那其实导读是很重要的，读经本来就是应该又祷告又读，读又导啊。然后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们也开始在操练啊，在这个导读，就当你读了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弄这样把它读读，重复读啊，把它画那句话的画成你的祷告，把那句话都化成你的祷告啊。例如说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要光这样读过去一遍，就这样读下去，就把这句话化成你的祷告。你说，哦，主耶稣，你真是我最亲爱的主啊，让你成为我的主，我这一生的好处主啊都不在你以外，没有一个人事物，没有地上的财物，没有地上任何的生命和福利可以跟主耶稣可以跟你相比。哦，主耶稣啊，你真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永远是我的主，我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你就把它化成你的祷告，你说，主耶稣，但愿我今天就来经历你真是我的主，你是我最好的好处，我这一生包括我今天，让我的心能够对你说，你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你就把它化成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再读第二节，再读第三节，就是每一节就把它化成你的祷告。那这个东西是种在我们里面的滋润，生命得到喂养。那第二种的读经是我刚刚讲的，叫做速读啊，就是为了能够赶快有一个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我们每天就是有机会去读，有机会去读，要按照顺序读，一直按照顺序读。那这个是为了要熟悉圣经，熟悉了圣经，掌握了事实以后呢，神随时要对我们说话。有个根据，将来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在带这一段，神马上就会把其他的经节给你亮起来一样啊，来一节一节一节这样亮起来。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熟，不熟就不可能有这个果效。所以熟读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弟兄姊妹，那这是我们在建议弟兄姊妹就是带一些小本的圣经啊，放在你的车上或者放在你的皮包里面，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点，有空的时候看一点，这是累积财富，累积粮食。啊，让主的话能够很熟在我们中间。那么我刚才在讲到人要对的时候啊，的第三个点哈，那句话我把它放到最后讲，因为那句话我本来想让黑板一个点一个点讲，因为那是我个人觉得读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我是想 把它念给弟兄姊妹听。他在这里讲到，我在这里写的说，要在灵里面每天渴慕的用信而顺服的态度来读啊。那这是我个人在主的面前，除了我前面说的那两个基本的那个提醒，就是说要渴慕遇见说话的神，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以外，我个人觉得在读经的那个态度上跟习惯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心得啊，所以我把它写成这句话。我本来想在黑板上一个点一个点讲，一个一个点一个点写的，没有时间啊，我就是用口头上跟弟兄姊妹提啊。啊，读经读得好，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读。那没有一件事情比你真正开始去读更重要。先不要去研究那么多读经的方法，读经要读得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就是去读它，读它。你不管你的方法对不对，你现在好不好，你就是养成开始读它。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学习开始慢慢要在灵里面来读它。那怎么样子尽量脱离外面的字句，能够转到里面去，带着一个非常深的渴慕，那么再用祷告，像我们刚才说的导读的方式，从里面把它化成祷告，从里面把它化成对神的一个渴慕，在灵里面来读它。那第三件事情呢，就讲到说要在灵里面怎么样每天的读。那第三个因素是每天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叫做 daily bread， 每天的。没有人当天不每天不吃饭的，除非是病人或是进食啊，或是被拘禁闹不到吃，还是正常人每天都吃饭。所以属灵呢，主的话也应该每天都读。所以我上个礼拜到洛杉矶去，那有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他最近在教会跟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他说我跟你们挑战，我跟你们要求啊，至少养成每一天都要读经的习惯啊，你的累到了床上都要跳下来啊，无论如何我们养成，至少逼自己要养成每天至少要读一点圣经的习惯，就算你今天读不了呢，你原来的进度两三章，你至少要养成打开圣经借着主的话跟主读过一段圣经的习惯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向自己要有这样子的心愿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第四个因素说到要渴慕啊，所以呢就是要在灵里每天渴慕的来读，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啊，渴慕主耶稣来对我们讲话，像彼得前书说的要爱慕纯净的灵来。那大卫在诗篇119篇里面，他讲到他对主话的爱慕啊，他说119篇20节，他说他爱慕神的话爱到甚至心碎掉。弟兄姊妹，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爱到心碎的？连爱人都很少有，对不对？他是爱慕主的话，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心都碎了。那在119篇到了这个97节的时候，他说他爱慕神的话，他就终日不住思想啊。到了127节，他说他爱主的话甚至爱黄金，他说更胜过金金。所以读大卫你真的是佩服他，他的情感在主的话上，他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心碎，他的心思在主的身上，他终日不住的思想，他的意志拣选主，他说我要你的话，我爱你的话甚至爱黄金。你把黄金摆在他的面前跟主的话，他说我爱主的话胜过黄金，更胜于金金。讲到他心思意志情感都要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讲到那个读经，最后的一个因素讲到要用信而顺服的态度。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听见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怎么样，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知道是主在对我说话，知道是主的命令，那真信呢我们就来顺服他，因为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讲再多读经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希望主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激动我们，让我们开始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的来读他，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读他啊！我上次讲的那个可怜的法国小女孩子，她是一个这么贫穷又是瞎眼的孩子，当他有一天别人把马可福音给他，一个盲人读的圣经，他每天当宝贝一样用他的指头在那里读马可福音，他一遍又一遍的读，这么喜欢主的话语，他只有马可福音一遍又一遍的读 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整本的圣经已经被他指头磨平了啊，他已经读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手指的敏感度已经不行，所以他以为把皮割掉能够让他更敏感，所以他把他的指尖的那层皮用刀削掉，他再去摸，他没想到这样反而破坏了他的敏感性，他摸不到，所以他很难过啊，非常难过，他想从此以后他没有机会再读主的话，他抱着那本圣经在那里哭啊，他说哎呀，主的话真是宝贵，从此以后不能再读。当他在那里哭的时候，他的嘴唇突然碰到那个刺啊，就觉得那个刺，那个嘴唇的敏感性比他的指尖还要敏感啊，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开始就用他的嘴唇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里读马可福音，他只用那么一本，